我们今天读约翰福音。约翰继续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要信上帝，也要信我。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不然我就不会说去为你们安排地方了。我安排好了以后，必定回来接你们到我那里。我在哪里，让你们也在哪里。你们知道通往我要去的地方的路。多马说，主啊，你要去哪里？我们还不知道，又怎么会知道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你们若认识我，也会认识我的父。从现在起，你们不但认识我，而且也看见他了。腓力说，主啊，求你让我们看到父，我们就心满意足了。耶稣说，腓力，我和你们相处了这么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你怎么说让我们看看父呢？难道你们不相信我在父里面，父也在我里面吗？我这些话不是凭自己说的，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在做他自己的工作。你们应当相信我在父里面，父也在我里面。即使你们不信，也应该因我所做的而信我。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而且要做更大的事，因为我要回到父那里。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应允，好让父在子身上得到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向我求什么，我必应允。
请把圣经继续打开，在约翰福音书的第14章1到14节。那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世界上在不同地方，很多人都在供奉或者就是膜拜他们认为是神明，而且我们知道说这数目可以说是多不胜数，对不对？那在这些众神明当中，我们怎么知道说哪一位才是真神呢？我们自己呢？我们所膜拜的这位神明，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是那位真神吗？那位永活的上帝吗？我们怎么知道呢？那倘若真的有一位真神，那他是谁？我们怎样来认识他？怎样与他来建立关系呢？那我们也常常会看到说，人在面对，尤其在经历一些挫折或者遭遇一些患难、悲伤的时刻的时候呢，当周遭的人都无法去救济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呢？就是求神或者拜佛了，对不对？想借着这些神明的护佑来帮助他们度过此时的这个患难，希望能够逢凶化吉啊。那我们所寄予厚望的这些神明，最终他们会让我们失望吗？我们所盼望的最终会落空吗？所以我想就是让大家先想想这些问题哈。然后希望说通过今天我们所来看的这段经文，来帮助我们去思考这些重要的这个课题。那约翰福音书第14章1到14节，耶稣向他的门徒解释接下来他自己会到哪去。比如说我们在看到约翰福音书的第14章1到4节的时候，耶稣知道说接下来他要去哪，对不对？之前在13章的第1节，我们看到说耶稣已经知道自己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他要回到他父那里去了。耶稣知道往这个父的这个方向哈，这个地方，他是知道往父的这条道路，毕竟他是从父上帝怀中来的那位独一爱子，不是吗？那想想，其实耶稣要离开会带来就是这些门徒许多的这个忧愁哈。毕竟耶稣跟这些门徒已经在一块大概有3年半的时间了，耶稣和这些门徒的关系不只是吃饭聊天那么简单哈。我们知道说耶稣他乃是这些门徒的拉比，意思就是老师的意思， 所以他们听到耶稣的教导，他们更见证了在耶稣他所行的一切的这个神迹。所以耶稣跟他门徒的关系是亲密的。想想哈，就是我们一起同窗的同学，学习之后要离开，或者一起工作的同事，我们辞职后就离开，或者甚至邻舍哈，当我们搬迁的时候，我们只要是离开他们的话，我们会感到一些的就是依依不舍，不是吗？更何况这个耶稣即将要离开他三年半一起的这些门徒。那因此呢，耶稣就劝勉他们说，哎，你们心里头不要忧愁，你们要信上帝，你们也要信我。也许此时唯一能够来减轻这些门徒的这个离愁，就是来相信上帝跟相信耶稣了。但具体相信什么呢？耶稣要这些门徒来相信有关神的什么事情，或者有关他的什么事情呢？相信耶稣他这一次离去不是撇下他们不管，从此就不再和他们见面，或者不再往来啊？不是，当耶稣离开为的是给他们预备这个地方。当一切都办妥之后呢，耶稣便会从父那里再一次的回来，把所有属父上帝的这些子民来聚集。耶稣在哪，门徒也会在哪。弟兄姐妹，没有比这个耶稣必再来这个盼望哈，其实更能够坚定跟鼓励门徒此时的忧伤了哈。你们知道说，刚才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是抱着这样子一个盼望啊。耶稣他死了，耶稣复活，但耶稣会再来。盼望再次看见这个耶稣，盼望再次与主同在，直到永远。即便是接下来门徒会因相信耶稣，因传承这个耶稣的福音，需要面对许许多多的患难，但能够再次的见到主面，能够再次的与主同在，这个盼望必定要坚固他们的信心，帮助他们坚持到底。那弟兄姐妹，耶稣必定再来，耶稣必定把属他的子民一同接到他那里去，这样子的一个盼望不只是给当时的门徒给的，不是给当时门徒而已，这样的一个盼望其实今天所有口称耶稣，心里头相信耶稣是主的这些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的盼望啊。而这个盼望我觉得在这个末世的世代里面呢，其实更显得珍贵了啊。想一想哈，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上帝所创造的这个地方哈，我们知道说这个创造其实被辖制在虚空之下，没有比我们在这个末世里面更显得明显了哈。比如说气候的大转变啦，所引来的天灾人祸屡次三番哈，不断发生，或者病毒的这个崛起肆虐全球，带来的死亡人数很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淡化，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争斗，国与国之间的这个战役此起彼落啊。这就是活在当下在末世里面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些患难啊，一种患难是属那些上帝的子民必须要经历的，那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这个末世里面，凡信靠耶稣，凡立志要过敬虔，凡立志要取悦父上帝的这些信徒们，我们必定会面对这个迫害啊。所以弟兄姐妹，活在这个末世里面，耶稣给予门徒给予我们的这个应许哈，他必再来，他必接我们到他那里去，他必与我们同在哈，这样子的应许必定能够坚定我们的信心，帮助我们继续的来在这个末世里面坚持哈。我们可以想象哈，无论我们就是在地球的哪一个角落哈，今天你在这里哈，阿德莱德，但不一定你会永远在这里。但无论你到这个世界的哪一个地球的哪一个角落，无论你会如何或者在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哈，与世长辞，我们都知道说将来我们会往哪里去。而我们去的这个地方呢，是一个美好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是父上帝他所在的这个地方哈，而且在那个地方呢，会有那位曾经为我们一切罪恶被高举、被荣耀、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我们的救主。虽然我们今天没能够就是亲眼的看见耶稣哈，虽然今天在末世里面，我们是凭信心去相信，我们凭口称耶稣是救主哈，坚定的来跟从耶稣，但在那一日呢， 当耶稣接着把我们接回这天家的时候，就是接到天父上帝那里去的时候呢，我们必看见他呀。今天只是凭信心去认识他哈，到时候呢，我们必定要看见这位耶稣，并与他同在，而且与所有信靠耶稣、跟从耶稣的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哈。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盼望哈！那我们怎么知道说耶稣所说的就是如此呢？我们怎么知道说耶稣的应许不会落空呢？那当时耶稣的其中一个门徒，他叫多马哈，他有同样这样子的一个疑虑哦。你听听，在十四章里面第五节，多马说什么？他说：“主啊，你要去哪里呢？我们还不知道哦，又怎么会知道这条道路呢？”那经多马这样子一问哈，从耶稣口中我们就听到了圣经里头可能是最珍贵的一句话了，对不对？约翰福音书的第十四章第六节这样子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哈，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你们若认识我，也认识我的父。从现在起，你们不但认识他，而且也看见他了。”耶稣是往父上帝、往这位真神的唯一一条道路。哈，这一条道路，耶稣就是那条道路。耶稣说：“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你不来相信耶稣，你不来口称耶稣他是主啊，你不心里头相信、跟从他、坚持到底，那你没有办法到真神那里去啊。”耶稣是道路是什么意思呢？当然不是我们脚下所踩踏的这条路了哈，或者快车那个汽车驾驶的这个快速公路哈，不是那个路。这里指的道路呢，是通往的意思，通往父那里去的这个意思哈。唯有耶稣他能够让我们通往到父那里去。这通往这个父上帝的这条路，其实早在创世纪三章哈就已经被切断了哈。这是当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当他们第一对这第一对夫妻哈，这位夫妻他们就是悖逆，当他们没有去遵从上帝的这个话的时候呢，当罪进入到世界的时候啊，从那个开始呢，那个通往上帝那条路已经被切断了哈，切除了哈。就像在创世纪里面三章二十四节里面告诉我们的一样哈，上帝把这个男女哈他们赶走哈，赶走了亚当以后呢，就派遣了这个基路伯天使来驻守在伊甸园这个东边哈。又用一把这个旋转的这个火箭哈，来守护在通往生命树的这个路上。但感谢主哈，圣经没有因创世纪三章人犯罪之后就停止哦，没有哈，因为在上帝的怜悯呢，他拣选了他的子民，他拣选了亚伯兰，而且从他开始呢，就开始了他的拯救罪人的这个计划了。所以我们看到说，无论是在旷野地里面哈，或者是之后进入到这个应许地这个迦南地呢，上帝都会借着这个会幕或者借着这个圣殿哈，通过这些祭师来祭拜，来侍奉他哈，与他的子民，与他的以色列民哈亲近，对不对？所以通往哈那条上帝的道路。但我们知道说，这条往上帝的道路仍然不是那么通行无阻的哈。不是那么所谓的那么畅通的哈，因为在来到新约书的希伯来书里面哈，这第九章他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哈，希伯来书的第九章第六到第十节哈，他说这些东西都齐备了哈，祭司们便经常进入这个圣所来举行这个敬拜，可是只有大祭司有资格每一年一次哈，只有大祭司一次哈，一个人独自的进入到这个至圣所，而且每次都需要端着这个血进去，为自己跟他的子民以色列民的过犯来献上。圣灵就借着这样子借此来指明，只要头一个圣所这个圣幕还在，进入至圣所的这条路还没有开启。这件事是一个象征，告诉现今的时代所献的这个礼物和祭物呢，都不能够使敬拜的人良心能够来存全，因为这些不过是关于饮食、关于各样的洁净的礼仪、外在的这个规条哈。等这个新的次序的时代一到哈，便不再有效了。什么意思呢？这里让我们看到说是什么来阻碍我们、阻碍人哈，去通往上帝那里去呢？ 即便是有这个会幕或者是之后的圣殿，仍然不能够 通行无阻啊。是我们每一个人，原因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一个有愧的良心啊，我们有愧的良知，就像在第九节里面告诉我们一样啊，他说这些祭物啊，这些献祭啊，这些都不能够使敬拜的人良心能够来存全，不能够，是那一个阻止我们通往上帝那里啊。也就是说，只要我们这个良心啊，只要我们的良知仍然就是有愧啊，没有得到洁净的话，那往上帝那里的道路永远是不会开启的。那条通道是什么时候才真正的被开启呢？就是在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当耶稣留下他的宝血，用他的宝血洁净我们的良心之后啊，从那天开始就开启了。所以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呢，他接下来在第九章里面十二到十四节这样子说，他说他就是指耶稣了，耶稣只进入这个至圣所一次，不像之前的这些大祭司哈，需要每一年都进入很多次哈。他只进入这个至圣所一次，便完成了永远的这个救赎。耶稣用的不是山羊和牛犊的血，而是自己的血。如果把这个山羊血跟公牛血还有母牛犊的这个灰哈撒在这个污秽的人身上，就可以使他们洁净的话，使他们身体得到洁净的话，那更何况基督借着永恒的这个灵把自己毫无瑕疵的献给上帝呢？耶稣他的血岂不能够洁净我们的良心吗？使我们能够脱离致死导致灭亡的这个行为，以便能够侍奉永活的这个上帝。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就是这个意思了。耶稣是那位通往父上帝的道路，借着信靠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这个钉死啊，我们的罪能够靠着他的血得洁净，我们的良知能够得到存全，那时候呢，往父上帝的这条道路才能够通行无阻啊。那耶稣也说他是真理，这真理是什么呢？有关就是父上帝的真理了，就是借着耶稣我们才能够来认识，来明白有关这个父上帝这位真神的事情。记得我们在看这个约翰福音书的时候，在第一章里面十八节这样子说，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从来没有人见过这个上帝，没有人见过这个真神，只有这个父怀中的独一上帝把他给显明出来，只有一个耶稣。那我们知道说，在旧约书里面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所谓的先知，对不对，来认识有关真神，通过先知能够来明白有关这个上帝的一些事情啊，耶和华上帝的这个事情。但来到新约这个时代呢，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更多了，因为耶稣来了，耶稣将父上帝完全的显明出来啊。所以我们看到说，耶稣确实是先知哈，跟旧约里面的先知当然是更大的一个先知，但他不只是先知，他更是从父上帝怀中来的独一爱子。旧约书里面的这些先知，他们是上帝兴起的仆人，但耶稣不只是上帝的仆人，就像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里面描述的这个耶和华上帝的仆人哈，但耶稣更是上帝的儿子。旧约书里面的这些先知，他们是人，不是神哈，但耶稣既是人，因为他道成了肉身，取了人的这个样式哈，但他更是上帝。耶稣在道成肉身之后呢，一直都和父上帝享有。在他道成肉身之前呢，一直都与父上帝享有同样的荣耀，同样的尊荣，同样的敬拜啊，尊贵。因为耶稣道成肉身，从父上帝怀中来到门徒当中来显明上帝，因此呢，借着耶稣，我们能够完全来认识父上帝，我们能够明白有关这位真神他的一切的这个真理啊。那当然，最后耶稣也说，他不只是道路。他不只是有关父的这个真理，他更是生命啊。耶稣是生命，是什么生命呢？耶稣说他是生命，因为耶稣是能够赐下生命的那一位啊。什么生命呢？我认为有两个生命，至少在这个约翰福音书里面，让我们看到两个生命啊，就是一个重生的生命，跟最后将来复活的生命啊。这重生的生命是什么呢？重生的生命就是从死里入生的一个生命。像约翰福音书的第五章二十四节里面，耶稣这样子说，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谁听从我的话又信差我来的那一位。 谁就有永生，被定罪，已经出死入生了。所以看到吗？是在什么时候能够得到这个永生不被定罪呢？是在当你听从耶稣的时候，你已经出死入生了。所以这就是重生的生命了。也就是说，重生的生命呢，今天可以得到啊，只要你来听从耶稣，相信他。当我们有了这个重生的生命，我们已经是出死入生哈。但并不代表说有了这个重生的生命哈，凡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就不会经历肉体的死亡哈。不不不，只要耶稣他还没有再次回来，所有的信徒哈，我们都会和其他的世人一样，都会面对跟经历肉体上的死亡、败坏跟腐朽哈。我不需要告诉你们，对不对哈？我们一年比一年老，对不对哈？但属上帝的人在耶稣再来的那一日呢，他会被复活。在耶稣再来的那一日呢，他会得永恒的生命。就像约翰福音书的第六章三十九到四十节里面所说的哈，他说猜我来者的旨意是什么呢？这是耶稣说的哈，猜他来的就是指是父上帝，父上帝猜耶稣来，他所赐给我的，我一个也不丢失哈，也不失掉。因为在末日呢，我要叫他们复活。因为我父的旨意呢，是要叫一切看见儿子并相信的人得到永生。在末日呢，我要叫他们复活。耶稣是生命，因为唯有借着耶稣，我们才能够得重生。唯有借着耶稣，我们才能够在他再次荣耀再来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得他赐的复活的身体。而得复活的生命呢，最后我们能够进入的呢，就是那个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新天新地了，能够跟父上帝同在，能够跟主耶稣，跟所有信靠他的人同在，直到永远。那弟兄姐妹，耶稣在这里说的有关他的父哈，有关这个真神，我们怎么知道这一切都是属实呢？我们能够来相信吗？就像腓力要求这个耶稣一样哈，他说什么呢？他说主啊，求你让我们看一看父，我们就心满意足了哈。那么怎么知道说耶稣所说的我们能够来就此相信哈？听听耶稣怎么样去回答这个腓力他的问题好不好？他在约翰福音书的第十四章九到十一节里面就说了那一段话哈。那在十四章的九到十一节呢，我们看到说腓力哈，耶稣告诉腓力说，你不需要亲眼看看父上帝哈，你其实已经就看到父真神了哈，你不需要亲眼看到，你已经看到了。为什么呢？因为有关父上帝、有关真神的一切呢，耶稣已经借着他的教导，以及借着他在他们面前所行的一切神迹，都显明出来了。OK， 所以耶稣的教导、耶稣的神迹，已经完全显明这位父。所以腓力不需要去看，他只要看看耶稣就可以了哈，就明白了。耶稣说：“我这些话哈，在十节里面告诉我们说，我这些话不是凭自己讲的。”我们知道说耶稣所教导的都是来自父上帝哈，这不是第一次耶稣这样子说了，因为之前呢在七章里面哈，耶稣也这样子告诉门徒，他说我的教导在七章的第十六到十八节，耶稣说我的教导不是出于我自己哦，而是出于差我来的那一位。如果你们愿意遵行上帝的旨意的话，就能够分辨哈，这些教导就是耶稣的教导是出于上帝还是出于他自己啊？凭自己讲论的人是要求要寻求自己的荣耀，但人子这位耶稣哈，真实无伪，他毫无不义哈，他是为了来使猜他来的那一位的荣耀。所以耶稣的教导是从哪来呢？从上帝那里来哈。那不只是耶稣的教导来自父上帝，来自这位真神，就是耶稣在门徒面前，在众人面前所行的一切的神迹，这些也是来自父上帝那里的。他在第十四章的第十到十一节这样子说哈，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在做他自己的工作，你们应当相信我在父里面，父也在我里面哈，即使你们不信，也应该因我所做的而来信我，因我所做的来信我哈。当然之前耶稣也曾经这样子对门徒说了，在约翰福音书的第五章十九到二十节哈，他说只凭自己什么都不能够做呀，唯有看见父做什么，子才做什么，无论父做什么，子也照样做。父因为爱子，便把自己的一切作为给他看。所以耶稣所做的一切都是从父那里来的，就同他的教导一样， 来自父上帝。所以腓力不需要亲眼看到父上帝，因为耶稣已经将他给显明了，就是借着耶稣的教导，借着耶稣在他面前门徒面前所行的一切神迹，这一切都显明了父上帝。那弟兄姐妹，这个这样子的认识很重要好不好？我们今天谈到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课题我在讲到一开始呢，就问大家说，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到底怎么知道说自己所认识的、自己所相信的这位上帝这位神他是真神呢？因为毕竟世上有很多神明，不是吗？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哪呢？之前的我就在信主之前呢，我也是靠自己的能力去来摸索、来认识这位真神的我怎么样做呢？就是借着我所膜拜的一些神明来认识这位真神，认为说我相信我所膜拜的那一位呢，他就是这位上帝了，就是这位所谓的真神那当然，我也试着靠自己的能力去来得拯救了。除了就是我们看到说这个世界其他的宗教信仰其实也都有这样子的类似这样子的教导来信奉啦，来跟随的这些人跟随神明的人呢，都要靠自己来自己的作为靠自己的努力去累积所谓的德行去累积所谓的行善去积极的行善。还有甚至呢，我们会看到说跟随这些神明的人，他们会怎么样呢？参与到宗教的不同的仪式以便自己能够自己身上的一切罪恶能够在神明面前能够得到赦免。所以在认识上帝之前，在认识主之前呢，这一切都是我在靠着自己的能力靠着自己的这个努力去争取来的。就像在人生里面，我们不是也要靠自己的努力跟打拼吗？为自己的美好的生活来争取吗？其实没有两样跟随神也是这样子。但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在耶稣的这段经文跟那门徒所说的话里面呢，让我们看到说，唯一能够帮助我们来认识，唯一帮助我们来信靠这位真神的这条道路，就是借着耶稣了。唯有那一位从父上帝、从真神的怀中来到我们当中的这位耶稣，借着耶稣曾经教导的有关他的父，借着耶稣在门徒面前行的一切神迹，这些都是在帮助我们来认识有关真神的这个知识那也就是说倘若耶稣没有来到我们中间，倘若耶稣没有教导有关他的父上帝，倘若耶稣没有来行这些神迹，那其实我们是无法知道跟无法认识、无法明白这位父上帝的。那因此呢，我在信主之前呢，我总会认为说那些基督徒那些相信跟跟随耶稣的人，他们有一点就是猖狂有点狂妄自大，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只是说自己相信的耶稣就是真神或者就是借着耶稣能够通往这位真神，也就是说我所努力去膜拜敬拜的这个神明不是真神对不对？这些基督徒凭什么这样子说呢？所以我们可能以为说这些所谓的基督徒在信主之前这些基督徒是非常猖狂而且非常狂妄自大的一些人他的神是真神，我的就不是那其实我们倘若我们再仔细想一想借着耶稣，借着信靠耶稣来得拯救不是一个骄傲或者狂妄或者是高傲的这个举动不是一个谦卑的一个举动好不好？不是狂妄自大是谦卑。首先呢，知道说不是我们去寻找上帝不是通过我们所拜拜的这些神明去来认识真神不是我们去寻找上帝，而是那位耶稣他愿意被上帝差遣来到我们中间，来到世人中间是这位上帝、这位真神在寻找罪人寻找我们我们也看到说，不再是依靠自己的努力而得拯救了，对不对？而是在真神面前谦卑的承认什么呢？在这位上帝面前承认自己是罪人，而且自己需要上帝的独一爱子耶稣为我们一切的过犯被高举在十字架上带来我们的拯救所以因此呢，借着耶稣来到真神那里不是一个傲慢、不是一个高傲的一个举动其实是一个谦卑的一个作为 我们需要借着耶稣的教导，借着耶稣的所行的一切神迹，来认识这位真神，来认识这位父上帝。尤其今天当我们就是帮助那些在我们当中，我们的周遭的这些人还没有认识耶稣的这些慕道友，但我们有一个困难，对不对？什么困难呢？就是今天我们怎么能够让他们来认识真神呢？毕竟耶稣已经不在我们中间了，对不对？他已经就是死了复活回到父那里去，还没有来。那慕道友就没有办法亲耳听到耶稣的教导，或者慕道友也没有办法亲眼看见这个耶稣所行的神迹，那怎么认识这位神呢？感谢主，感谢主。我们因为今天手上的这个约翰的福音书，对不对？这是跟随耶稣的门徒他们的见证写下来的。所以使徒约翰所写的这个福音书，它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为了让那些读者，让我们今天的这些还没有认识耶稣的这些慕道友，能够来认识并相信耶稣就是父上帝差来的基督，而得到这个生命。我在这里给大家看一段，就是在另外一个约翰，使徒约翰所写的这个书信，约翰一书里面一章，他这样子说，他说论到从太初已经存在的生命之道，我们曾经耳闻目睹亲眼看过，而且亲手摸过。这是当时使徒约翰能够这样子说的，对不对？他确实这样子经历耶稣。他说这个生命曾经显现，我们看见了，现在做见证，向你们传扬这原本与父同在曾向我们显现的这个永恒生命。我们呢，把所见所闻传给你们，使你们可以与我们相交。诚然，我们是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相交。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让大家都能够充满喜乐。所以看到吗？慕道友不需要再来亲眼听到耶稣的教导，慕道友也不需要亲眼看见耶稣的神迹了。因为一切都记载在约翰福音书里头。所以倘若你在我们中间还没有认识耶稣，你还在就是探索有关耶稣的这个福音，我们希望你能够继续的来参加我们的探索班。我们希望说通过这个探索班，其中一本我们使用了其中一本福音书，马可福音书，让你们也来认识经历这位耶稣，相信他就是父上帝所差来的这位基督，来得永生，来认识这位真神。那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姐妹呢，我们也求主继续的帮助我们，带给我们坚定的这个信心去传这个福音，相信说当我们与慕道友来分享记载在福音书里头有关耶稣的教导，有关耶稣曾经行过的神迹的时候呢，父上帝能够把他们带到耶稣那里去，来认识耶稣，来信靠他，来得永生，来认识真神，与父上帝有亲密的相交。我们一起做结束的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差遣耶稣你的独一爱子来到我们中间，他从你怀中来，乃是来彰显你。我们感谢你，今天虽然无法亲耳听到耶稣的教导，无法亲眼看见耶稣行的一切神迹，但这一切都被记载在福音书里头，叫我们能够借着这一些耶稣门徒所见证的，帮助我们来认识并相信耶稣就是你所差来的基督。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来相信耶稣就是通往你的那条道路，他就是那位来显明你的这位人子，这位基督，并相信他能够带来我们重生以及将来复活的生命。我们如此祈求感恩，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阿门。